好，启示录，我们今天来介绍第四课，起个小名字叫七印。好，那我回顾一下启示录。启示录其实很难读，说起来也好读，它的主题呢非常清楚，就俩字，启示。那么启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盖子揭开，让大家看里面是什么。启示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把盖子揭开，让大家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呢？三件事，约翰所看见的事，和约翰当时听到的现在的事，以及将来必成的事，就讲这么三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第二堂课里面就给大家介绍了约翰看见什么。那约翰当时看到了人子拿着七个星在七间教会中间行走，来查看这七间教会。那么第三课里面就给大家介绍这个人子是如何对七间教会做出他的评价。那其中呢有责备，有鼓励，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信息是七间教会只有那些得胜的教会才是可以蒙神悦纳的，如果不得胜的教会的话，他的灯台会被挪去，那么神是不会悦纳他的。所以他的最后的教导是说，凡有耳可听的呢都应当听，听神的话语，听神的警戒，对吧？作为基督徒也是一样，得胜的基督徒才是神所悦纳的，不是所以说认为是受洗的基督徒就神一定悦纳，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是第四章的内容开始，我们要看一下将来必成的事，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课的第一部分内容，七印。那么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在约翰写作的时候呢，将来必成的事就指的是将来的事，也就是说约翰那个时代这些事情是并没有发生的。那在我们今天呢，你读完以后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些事仍然没有发生，所以在今天还是将来未成的事，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像约翰一样期盼着将来要发生什么。好，那我们来看将来事里面的第一个部分，七印。我们打开圣经的第四章，那么第四章里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讲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从这一章开始约翰在讲以后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此后指的是什么呢？就指的前面约翰看到的那个人子七间教会和人子对七个教会的评价，指的这些事情之后，那么天上的意象比原来的要扩大，就原来你只看到一个人子七个灯金灯台，那么现在呢看到的要多一点，要给他看到未来发生的事。那么约翰就把他看到的东西记下来，这就是启示录里面的最主要的部分，也是第三部分内容。那么再往下看，说他究竟那么上面让他看什么？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哪，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钢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他看到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天上有一个宝座。那这个宝座你一看呢，我们这些外邦人看不出来名堂来，就觉得是一把椅子。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因为他们见过圣殿，见过至圣所，所以他知道上帝的宝座是什么样子。那约翰一看这个呢，就知道这是上帝的宝座。而且中间坐着这一位呢，你注意看约翰对他的描述，他用了当时他能够拥有的最好的词汇来描绘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他说像碧玉，像红宝石，有红围着他的宝座，好像绿宝石。但是这些宝石呢，我们今天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鉴定方式，可以把它分类成好的坏的，这个高标中的低标中的。但是在约翰那个时代呢，它只是一个好看的东西而已，它并没有像我们今天的科技这么发达，可以跟它做更多的这个鉴定。它只是说这些是当时人们所拥有的最好看的东西。那么约翰的描述就是这样一位，你看上去非常美观漂亮，尤其是后面有一个红。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去过南国坊，对吧？去过这个大瀑布那儿，大瀑布阳光一见到水蒸气就会有一个彩虹，彩虹出来一共有几个颜色呢？有七个颜色，对吧？我们知道光的这个都七个颜色组成的，比如我们今天的可见光。 那么在这个水蒸气中呢，这可见光会分离，就会产生七条带。那么这个七条带呢，就是彩虹。那你看到一个就是光很亮的东西，然后呢有宝石，有光一照，那发出来这个五颜六色的这样一个景色，看起来就像一个彩虹一样。所以你看到约翰在这儿的描述，其实是用他能够使用的最好的语言来描述了他看见的东西，就是在宝座上坐着一位金光闪闪的这个圣洁无比的一位。所以这一位呢，荣耀、尊贵、圣洁这些词都可以用在他的身上。他看到了这样一个景象，这是天上的宝座。然后我们继续看他看到的东西，他说我还看到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也就是中间一个宝座，外面有24个座位围着他，其上呢坐着24位长老，穿白色的衣服，带着金色的冠冕。说那24位长老呢，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这是他看到的第二样东西，除了那个宝座坐宝座的以外呢，他看到周围呢有24个椅子，上面坐着24位长老。那么圣经当中呢，这神学家对这24位的长老的解释呢，就五花八门了，有各种各样的解读。那么其中有两种解读呢，是大家比较认为有可能的。第一种解读呢，就是24位长老里面应该是12个支派里面的每一个支派的头，再加上12个使徒，那一共是24。但这种说法呢，支持的人有，反对的人也有。因为毕竟在整个启示录里面并没有对这24位长老做过特别明确的定义，而且根据这24位长老在这个启示录当中的这个作为，他的行为来讲呢，不是特别符合12支派和12使徒这样一个说法。那么根据这个长老的行为和他在这儿的敬拜模式呢，他更适合于好像这个在列王时期以色列的圣殿当中的这个敬拜团，更像这样一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里面穿的衣服，我们看到他穿白色的衣服，而且穿这个白色的长袍，这就是当时这个君王时期有一帮利未人敬拜上帝的时候，他是分班次的。那这些人的敬拜的班次就是24班次，也就是说每一小时一班次，24小时轮流值班。这个就是当时圣殿里面的祭司团队，也就是利未人。那么这个服侍的人呢，都是祭司，那当然在神的面前呢，就很类似于这24位长老做的事情，敬拜、侍奉上帝以及赞美上帝，这是主要这么做的。所以这两种说法呢，各有各的道理，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大家不必要太过纠结。无论他是祭司的24个班次也好，还是12支派加12使徒也好，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并没有给出特别明确的定义，我们可以有保留的去参考，不一定要苛求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啊，不一定那么绝对去理解。总而言之呢，有24位长老在宝座的周围，这是他看到的第二样东西。然后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那你要想象一下，有一个非常发光一个荣耀的宝座在那儿，又有像彩虹一样的东西围绕着它，然后24个椅子围绕着它，然后中间那个一位只要一说话，那个声音就像那个闪电，像打雷一样。那我们去过大瀑布的人都知道，那个当水从那个高的地方落下来之后，那种宏伟那种壮观，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人感到很惧怕，因为他非常庄严，非常的这个荣耀，非常的伟大，他有这种感觉。那这种感觉你会看到他周围有七个灯，有七个灵。那我们知道约翰第一次看见的就是这样，手里拿着七灯的这个拿着七个星的那位神就在七个教会之间行走。那这个意象呢，我们不要把它分开，从约翰第一次开始看到他最后看的东西，它是一个连续的意象，我们不要把它分成说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圣经里面不是这么描述的。 他描述就是约翰一直这么看下去看到的东西。所以你能看到这一位还是用七来代表他，因为周围有七间教会在那儿，所以他用七个灵来代表神的灵。那再往视野我看的广阔一点，除了这四把椅十二个椅子这一位宝座以外呢，他发现前面呢也是一片光亮。那么光亮那么看着舒服，用什么来描述呢？他说像玻璃海一样。那就像我们远处看一座湖面一样，你看那个湖面远看的话是平的，而且非常干净，阳光一照的话那个光线一反射那种感觉。那你怎么形容呢？在当时他能够用的最好的词就像水晶一样。所以这个描述不一定真的是水晶啊，应该是我约翰看到的东西让他用最好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这是他看到的这个外观特征。除此之外呢，他还看到在宝座和宝座周围呢有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呢，他的描述是前后遍体都是眼睛，也就这四个活物长满了眼睛。注意他的描述，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面，第四个像飞鹰。那这四个活物呢一共有六个翅膀，然后呢遍体长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除了这个长老宝座以外呢，还有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呢，圣经给他的描述呢非常类似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里边以西结的时候看到的。那我在这个地方把以西结书的那一段经文呢引用在这儿。他说当时30年4月初五的时候，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间天就开了，看见神的异象，又从其中显示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也是这样的，他说前面有人的脸，侧面有狮子的脸，左边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你会发现以西结书里面这个记载呢和这个地方约翰所看见的记载非常类似。但是我们要知道以西结记载呢这是在公元前半个世纪，那你现在看到这呢是公元后一世纪末，那中间差不多要差150多年的时间，所以他两个直接看到的东西非常相似。那么大家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要看到这么四样东西，一个东西有这么四个侧面呢？我们看到狮子，那你知道狮子是所有兽中间最我们称为兽之王的一种动物，那可以代表整个动物。那么为什么又是牛呢？因为牛是所有献祭的动物当中最大的祭物，不是所有动物都能献祭的，然后在献祭的动物当中它属于大祭最大的祭物。那么为啥要讲鹰呢？鹰是所有鸟类里面最尊贵的，但是鹰却是一种不洁净的动物啊。如果你看利未记的话你会发现鹰是不洁净的动物，但是它会列在这儿，很有意思。那么最后一个像人的这个脸一样的，那人是所有神创造物里面最尊贵的，所以他用这四样东西可以说把上帝创造里面最经典的代表都写出来，都解释出来，可以用这四样东西来代表神创造的功绩，以及他创造的最后所期望的。他希望这些动物这些祭物这些空中飞的都最尊贵的，其中就是人，所以他更看重人。但是所有这些动物这四个活物代表出来都在赞美上帝，说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都在赞美上帝。所以这四个活物呢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大概就是代表上帝在整个地上创造出来这个生物的全部代表。所以这四个活物是侍奉神的，在神周围的。他一会儿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活物的作为啊。那么这是他看到的东西，宝座。然后呢再看，他说我看见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面写着字，有七个印封着。那我们今天读的书呢我们是这样翻开看，对吧，中间那个后面是用胶水和线来装的。那一世纪的书不是这样装订的，一世纪的书它是用这个一个轴，然后把这个书卷起来，卷得像我们今天像这种布雨伞一样卷起来， 然后呢里面写的字的话外面用硬一封，那你别人就打不开它。如果要打开的话，你需要把这个硬给揭开才能打开。那我们以前的那些古画古书的话，就用一根绳子系着，对吧？然后把绳子解开，你才能够把书卷打开。大概就这样一个这样一种装订方式。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契印呢？也就是中间坐的那一位呢，手上拉着一个卷 一卷书。那么现在天使就问一句说，有谁可以打开这书卷呢？有谁配这样去做呢？然后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那约翰看到这个呢，一问以后呢，发现周围没有人配把这书卷打开。那么长老中有一位就对我说，对约翰说，不要哭。他说，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还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契印。那正当大家都疑惑的时候，说怎么这卷书没人能够打开它呢？然后有一位长老就说了，说犹大的支派中的狮子。那这句话一出，你就知道指的是谁啊？指的就是耶稣。大卫的根指的是谁啊？就是耶稣。他以得胜能够展开这书卷，能够揭开这契印。那这个描述呢非常清楚，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任何疑问。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也能看到这种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对吧？都可以看到这个描述，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说这一位能展开，那就有没有 人能够展开呢？有一位。这个人的定性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而且是得胜有余的。那我们要看一下他这个人到底是谁。他说，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眼七角，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去。那你看这一位来了谁呢？约翰的描述非常清楚，就是羔羊。那么羔羊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说这位羔羊的描述，他被杀过，那我们知道耶稣是被杀在十字架上的，然后复活了，得胜了。刚才所说的那个得胜是什么意思？不是做好人好事，也不是做别的，是指的为罪付上赎价而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这叫得胜。得胜死亡的那一位，只有这一位可以把这书卷打开，有资格这么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描述呢也和撒迦利亚书的描述非常相似。他说，谁蔑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约翰的描述说，这位羔羊被杀过，有七个角七个眼睛，是神的七个灵，他可以遍察全地，和撒迦利亚书当时的描述也非常相似。那撒迦利亚呢也是公元前500年差不多500年左右的先知，也看到这样一种描述。那么好，这位羔羊把这个书卷拿过来。好，那么下面就是大家对这个世界的反应。反应基本上可以用两个字来概述，就是赞美。那么谁来赞美呢？大概分这么几类人啊，几类的人物。我们先看第一类，他既拿了书卷，注意看，四活物和12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香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首先做出反应的呢是这四个活物和24位长老，他们呢跪在这个趴在这个羔羊的面前，然后带着所有圣徒的祷告和拿着这个琴，就是有音乐，他们干什么？唱歌。他们唱的歌就是，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契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祀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这一段赞美呢，大概就回忆了耶稣整个救赎工作，就是他被派到地上来，道成肉身，被杀，作为祭物杀在这个十字架上，流出来的血 赎了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让这些人可以归向神，成为神的国民，做神的祭司，执掌在地上执掌神的王权。所以你能看到这几句的这个歌词呢，大概就把耶稣的整个救赎工作做了一个概述。所以这一位为啥配得揭开这奇印呢？因为这一位是救赎者，被杀流血付了赎价，所以让这些人作为他的国民，作为他的祭司，和他一起来掌王权。那这就是赞美的第一句人做这样的评价。那么第二个赞美来自天使和被造物，他说，我又看见却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那这个是他看到说天使很多很多在周围，他们有千千万，这些千千万的天使呢，就大声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是天使的敬拜，说天使对这件事情呢做出一个反应，是他的确配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之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那这个看到的东西就广泛了，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上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四个活物就给做了一句，像我们这点说结束祷告一样，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所以能看到四个活物、24位长老、众天使，还有所有的被造之物，也就是围绕着宝座周围的所有这些，全部对耶稣基督展开这一卷书卷是没有疑问的，统一发出一个赞美，发出一个感叹，发出一个敬拜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你能看到天上的反应非常的热烈，而且是一致的。赞美的特点就是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是你的，是归于羔羊的。那么现在就开始了，这卷书打开，那么这个约翰看到了这么一个景象的背景下，现在要打开这卷书卷。那么这个书卷呢有七个印封着的，那我们就看着一个一个印怎么打开以后要看到什么。从第六章开始，约翰就在描述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是约翰看到的第一个印打开以后他看到的景色。它大概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听见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四活物发出来的，说你来。哎，大家注意了啊，这个地方是有争议的，这个你来到底指的是让谁来？这四活物是叫这北马来呢，还是叫约翰来呢？有没有人在读的时候提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活物讲这句话你来，到底指的是让这匹白色的马和这个骑马的人来呢，还是让约翰来呢？那我们要看原文就知道，其实原文的结构里面这个你来不是在呼召约翰，是在呼召那个白马和骑马的那个人，说你来吧。于是呢一匹白马就出来了，那么骑在马上的这一位呢，手里面拿着弓箭拿着冠冕，是得胜归来的样子。那这个描述呢在我们今天呢可能看到的比较少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阅兵式也好，各种凯旋的这种仪式里面已经很少用马匹了，都用的是车辆。那么在一世纪的时候呢，凡是战争胜利归来的人，凯旋的人，那么他的将军骑着白色的马，后面跟着他的这个战利品，包括俘虏以及其他的这个战士们，带着他们的武器，然后带着冠冕，然后用胜利的方式走进这个城里去，这是一种凯旋归来的模式。那这种模式一直到英国，其实在对这种模式保留了很长的时间。那么这种模式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看到这样一种局势，你就知道说上帝派出一支力量，这支力量呢就像到地上走了一圈，然后呢凯旋而归。他看到这样一个景象， 那么这个弓是当时人用的一种兵器，那这种兵器呢，一般不是某一个个人使用的，而是一个集团军使用的武器。以前个人使用的是刀啊、矛啊之类的，弓呢实际都属于这个，像我们简体来说，属于这个高技术兵种，有特种技能的兵种，所以它都是一个部队。所以这个力量呢，代表的是一个军事力量，而且这个军事力量呢，是可以得胜有余的力量。那一般呢，不是一个小个体，是一个小群体。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国家力量来看待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约翰看到的第一件事是一个很强大的军事力量，然后到外面一圈征服了世界上的好多事情，凯旋而归了。这是他看到的第一个印。那这个意象呢，也在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当中也有记载。那我们知道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撒迦利亚所看到的，我把这个经文呢也放在下边。他当时看到的呢，有四辆车，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呢是一个有颜色的带斑点的壮马。然后他说，主啊，这什么意思呢？天使就给他回答说，他说这四辆车呢是天的四风，从普天下的主的面前出来。他说套着黑色的马往北去，白色的马跟着往北去，所以有白点的这个马往南下，撞马出来呢走遍全地呢走来走去。那天使就说了，你们只管走遍全地，到地上走来走去，他们要照样而行。又呼唤他们说，看哪，我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安慰了我们。那我们知道撒迦利亚书所预言的这一部分呢，他看到这四个马匹呢向两个方向走了，北方上去了，我们知道他后来攻打的呢就是巴比伦帝国。那么还有一部分向南走了，向南走最后攻打的是谁呢？就是埃及，埃及国。所以撒迦利亚所看到的这个在历史当中已经确认，已经实施了。这两个马出去呢，征服了北边的巴比伦帝国，也征服了南边的这个以这个叫埃及国，那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很大的复兴。这个是他们重建的时候需要的这样一种力量。所以北边平息，南边平息，那么他们就中间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可以重建他们的圣殿，重建他们的这个祭祀制度。这是重建的时候的景象。那么现在呢，约翰看到的这个景象里面也有这么四匹马。他看到的第一匹马是白色的，代表着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凯旋而归。好，现在我们看他的第二个印打开，说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那这个你来也是呼召这匹马的啊，不是呼召约翰的。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色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就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那这个描述呢，你就会看到这匹马出来，骑在马上的这位人呢，可以把人类中间中的太平给夺取，也就是人们的日子不再太平，人与人之间彼此相杀，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大刀。所以这匹马呢，主要的特征夺去人间的太平。所以这个力量你看呢，有点不太像第一匹马那么大规模的凯旋的力量，它一般可能是一个小的力量，但它也是一种军事力量，有可能是一种国民性的，也就是说民与民之间有很多的仇杀，失去太平。那我们今天如果你走到战场去看的话，你说真正受害的都是战争当中的平民百姓，他们真是互相之间没有任何的依靠，被人宰杀。那这是战争所给这个平民带来的最大的不幸。但这个地方是上帝对人间的惩罚开始，所以呢人们会彼此相杀。那这是他看到的第二个景象，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小范围的小规模的就是民众之间的一种冲突，使得太平被失去了。那我看到第三页，他说揭开第三页的时候呢，我就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那这个意象你看到的是什么？这个马上骑的这个人拉个天平，天平其实说的比较已经很现代化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所就是手里面拿一杆秤，秤干嘛呢？称粮食。那么这个地方讲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那我们这些经过60年代辛苦的人，你就知道缺粮吃的时候，那个一个月的工资，可能一天的工资只能买一天的粮食，也就是说你只能维持生活，没有任何结余。那么这个据神学家估算的，这一钱银子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一天的收入，只能买一升大麦，也就够你吃一天的。如果你再买的这个品质差一点的话，可以买三升啊，够一家人过个日子。那么油和酒呢，也不可糟蹋，都要节约。那我们拿过这个粮票的人都知道，那个年代哪有浪费粮食这个说法？每一粒粮食都不敢浪费。所以这个意象告诉我们什么？这匹马出来，意思指整个世界将缺乏粮食，人们处在一种缺粮吃的状态，所以日粮会大大的短缺。那么大麦和酒呢，表示这个地上有重大的饥荒。所以我们在经过60年代的饥荒的人，我们都对这种场面并不陌生，对吧？大家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那你看到这位骑马的人拿的就是这个，说你们将来过的日子，每一样东西都要用这个秤称一下，而且你一天挣的只够你今天生活，没有任何结余。这是第三个应，看到的是人们处在饥荒当中，没有粮食。那么揭开第四应的时候呢，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是一匹灰马，这匹灰马上骑的人呢，代表死亡，那这个权柄很大，他可以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当时没有看到这种景象，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景象吗？我们有，也没有。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大概什么概念呢？差不多10亿多人，十几亿人口。那我们现在根本没有看到有任何一种力量有如此庞大，可以让地球上的十几亿人同时死亡的，没有看到这个。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刀剑，我们也看到了饥荒，我们也看到了瘟疫，也看到了野兽。那这些东西都看到了，但是规模并不像约翰说的这么强大。所以这一位骑马者代表着死亡，他会对这个人类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安，有大批的人会死亡。那么第五印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说这一印打开，你会发现呢，不是四个活物已经把那四个马已经招出来了，那这个说话的人是祭坛底下的那些已经为主殉道的人。这些殉道者的灵魂质问上帝，他说，主啊，你不是圣洁真实的吗？你看看你现在地上的人如此败坏，你还不为我们伸冤，要等到什么时候呢？那这个发问呢，很让人理解，就这些人已经在为主殉道，经历了各种的苦难，那现在看到地球上如此状况的时候，他的感叹。那看到上帝怎么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给他们说，你要安息片刻，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当这些人发问的时候呢，上帝这个羔羊给他的指示说，不要着急，我赐给你一套白色的衣服。注意这个穿白衣的人，这个在启示录里面，这是代表一组人，这组人就是为主殉道，是真正的基督徒，是主所悦纳的这一批人。那么这个概念也放在脑子里面，穿白色的衣服。主说，为什么我现在不审判这些人呢？他说日子还没到，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数量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也就是为啥不生约呢？他说数目不足，什么不足啊？基督徒的数目不足，所以上帝要等这些人数目足了。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和你们一样为主殉道神的仆人，和你们一样被这些世界所迫害被杀害的，这个数目足的时候，我就会为你们伸冤。所以为主殉道的人就是把自己献给主的祭坛上的人，所以这些灵魂在主的祭坛底下，殉道者都穿着白色的衣服，白色的长袍啊。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六印，
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到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里面，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的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第六印出来的时候呢，主要的特征就是大的地震，天象发生重大的混乱，地震动是地上的东西发生混乱，那么日头变成黑色发生混乱，月亮变成红色发生混乱，天上的星辰坠落地上，他作者用了个比喻，就像那个大风吹着这个无花果树的没熟的果子落下来那样，像我们今天说像那个下这个大冰雹一样砸在地上面，星辰要这样落下来，所以天要挪开，山岛要挪移。你会发现这一个印揭开以后呢，整个自然界从天到地会发生重大的紊乱，混乱性的变化，不是有序而是混乱，天地会发生动乱。那么第二个特征就是，所有在地上的人呢，不管你是君王还是百姓，不管你是自主的还是奴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反应，就是惧怕，躲藏起来，要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那这个地方我记得我们前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有一个提了一个问题，说上帝再临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是高高兴兴的迎接主来吗？为什么都会惧怕呢？你会发现在这儿就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基督徒见到主再来的时候是开心的，都是惧怕。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上帝太威严太伟大，当你看到一种伟大一种威严让天地震动，你会不害怕吗？第二个，因为我们人太渺小，你在整个天地万物之间，你渺小到只能观看而没有任何作为的余地，这个时候你能想到的就是赶快藏起来逃命吧。所以人在神的面前要胆战心惊的，要谨慎的去警醒的等候主的再来。没有几个人，我们错误的认为说主来了之后我开心死了，主一来我高兴死了，不是这样的，你来了之后你只有惧怕，你喜欢要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好，这就是第六印给天地和地上的人带来很多的混乱，一切都乱套了，不能按照原来的规律行事。好，现在我们就要看看数目。那么刚才说了，神说我现在不审判地上的人，原因是数目不够。那究竟多少数目才算够了呢？那下面就是在讲数字。他说此后我观看四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子地上来，拿着有生生的印，他就像那得掌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应的数目为144,000人。好，这是讲的第一个数字，也就是说数量不足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呢，本来天使过来要灭掉地上的人，然后呢，神说派了一位天使过来说，先等等，我把属于我的人呢，先做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在他们的额头上摁一个印。那么受这个印的人一共有144000人，这个人不是别人啊，是以色列人，额头上受了他的印。那么这些人受完印以后怎么呢？就可以逃避避开上帝的愤怒，可以存活下来，不至于被上帝的愤怒所杀掉。那么这144000人是怎么来的呢？其中有犹大支派12000，流便支派12000，加德支派12000，亚舍支派12000，拿弗他利支派12000，马拿西12000，西缅12000，利位12000，以撒加12000，西伯伦12000，约瑟12000，便雅悯12000，一共12个支派，每个支派12000，一共144000人。那对以色列这个人来说，神的选民，那上帝的数字准确给出来了。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东西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这十二个支派呢，不是按照他的弟兄辈分来排的。按照辈分排的话，老大应该是流便，但你会发现排在首位的是犹大。那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你就会发现犹大虽然不是老大，但是犹大呢却一直在扮演着老大的角色，他在众多方面呢都是扮演着十二支派里面老大的角色，所以他成为犹大的狮，成为这个以色列犹大的狮子。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出自犹大支派，君王都出自犹大支派，所以犹大列首第一位。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少了一个，但支派并没有再列。那为什么但支派没有再列呢？那如果我们去读一下创世纪，你会发现雅各在死的时候呢，给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其中对但的祝福，我们在记载在创世纪第49章里面，49章的第16节里面，对但支派是这样描述的。他说，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上的喙，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堕落于后。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所以你能看到这个雅各对但的这个祝福定性的，说你就像伊甸园的蛇一样，你将来会引诱好多人犯错，会把骑马的人脚咬伤以后，让他坠落于马下。所以但支派后来就在启示录当中被取代了。那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如果读士师记的话，你会发现士师记里面有一段非常长的记载，就是记载但支派有一个妇人，一个儿子卖点东西，这个儿子偷人家的银子，偷回来以后呢，他的妈妈把这个银子作为了一个神像，让他的儿子在家里面拜神像。这个就是发生在但支派。然后呢，他又把一个利未人请到他的家里去做他家里面的祭司，也就是说这一位是私造偶像、私设祭坛、私设敬拜、私设祭祀。我们知道祭祀这个职位不是给人准备的，是上帝给上帝准备的，也就是说祭祀不是为每一个人服务的，是为上帝服务的。而但支派的这个支派呢，把祭祀拥为己有，当作自己的专属，这个是违背圣经原则。那么我们知道第三个理由，在列王分开的时候，也就是以色列分国家南分成南北国的时候，当时北国以色列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作为他们的敬拜对象，其中一个金牛犊就是放在但这个地方。所以但支派最后从这个启示录的这一段的记载当中就不再出现了。那我们学到什么？你会看到即便是神的选民都有可能落榜，对吧？即便是神的选民都可能落榜，何况基督徒呢？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得胜，不得胜是很难留在这个生命册上面的。你会发现神的选民也不例外，有一个会落榜。那么这个人落榜了，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不全了呢？不是。你会发现这还是十二个，但那个从哪来的呢？那个就是马拿西，是约瑟的儿子，实际上是雅各的孙子。 最后结弃了这个儿子的身份，把他孙子提升为儿子来继承这一份产业的。那为啥约瑟有这样的这个信用子孙呢？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里面就知道，约瑟是真正最后赡养父母的人。赡养父母的人按照犹太律法是要拿双份的，但约瑟只是一个，他怎么拿双份呢？他的两个儿子代表他来拿双份，所以约瑟实际上拿了两份，在这儿马拿西拿了一份，约瑟本人拿了一份，所以神的十二个支派仍然是全的，但是但不在列。那这一点要非常小心。好，然后我们看下面一个数字，非以色列人的数字怎么算。他说此后我又观看，见有许多人，那么以色列人144000人，这个地方呢是许多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很多很多。从哪来的呢？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四位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俯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赞美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第二个数字，那就是除了这144000人的以色列人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人，谁啊？那就是基督徒，也就是外邦人。外邦人的数目是多少？很多很多。但好了，这时候呢，有一位长老就来问约翰，他说这些穿白衣服的是谁呢？他们从哪里来的呢？那约翰的回答说，他说主啊，你知道啊，你告诉我这是从哪来的。然后这位长老就说了，他就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的在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伏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夜热也不必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源泉，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这个地方解释的很清楚，这一批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从各族各方各国里面来的，是经历过患难的，是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的，所以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这些人在上帝的面前是神所保护的，不再饥不再渴，不再伤病，不再被这个欺压，神亲自牧养他们，神要亲自擦干他们的眼泪。所以这是基督徒，对吧？那基督徒的数目有多少？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数都数不过来。所以你能看到上帝为什么不审判呢？今天为什么启示录的这一部分我们还没看见呢？因为上帝要救赎每一个愿意回归的人，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就是这个含义。神有丰盛的怜悯在等着这些基督徒们回归。那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呢，你会发现他的数字是固定的。我不希望大家去推测说那144000人到底是哪一位，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数字是固定的。那么外邦人的数字呢，很多很多，还在增长当中。所以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得白白净净的。这一批人呢，是穿白色衣服的人。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有两批人值得注意。第一个，以色列人，头上有神的印记的；第二部分，基督徒，身上穿着白色衣服的人。那后边再读的时候，凡是有这样的描述，你就知道他指的是这两批人，好吧？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七印，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天上寂静约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那么第七印很简单，这一印打开，这个书卷就开了。这书卷一开以后，内容就展现出来了。内容是什么呢？七支号就这样吹响。那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来介绍这七支号到底代表什么。所以第七印就是这卷书的最后一个印，打开以后书的内容就展现出来了。好，我们现在把这七个印呢做一点小结。这七个印的前四个很特别，是以马匹和骑马的人来说，以北马、红马、黑马、灰马。 那么第五开始呢是深渊者，圣徒的深渊。第六个呢是天地大乱，第七个呢就是引出了七个号。那么它的大概的含义呢是白色的马是征战得胜的人，那么红色的马呢是夺取平安的人，那个黑色的马呢是称量食物的人，地上会有饥荒，那么灰色的马是掌管死亡的人。那么这个圣徒深渊呢就是圣徒在深渊，没有什么特别的。第六印，那么天地世上的万物都会发生重大的这个混乱，离开原来的本位。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引出七号。那么可能的解读，最后一栏我给大家说一个可能的解读，大家不一定去一定要苛求。如果和耶稣基督关于末世征兆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话，那我四本福音书里面耶稣都讲末世的时候国要攻打国，这个非常类似于第一匹马。第二个，民要攻打民，非常类似于第二匹马，这个世界会失去太平。那么地上要有饥荒，非常类似于第三匹马。然后呢有瘟疫地震各种灾难呢，会有大量的人口死亡，非常类似于第四匹马。那么深渊的人，那么就一直会有深渊的人，也就是深渊的意思。地球的混乱也是会发生，会看到。我们今天虽然地球天上的天体物体都没有混乱，都在按照它原有的秩序运行，如果混乱的话我们就不存在了，所以你还没看到。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更大的灾难要来。那么有些人把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呢被划分为冷战，也就是用这个弓箭啊什么这种冷兵器来作为战争，它虽然有重大的伤亡，但伤亡并不是那么大。那么第二个呢，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呢，它被称为热战，就类似于短兵器的这种战争。那这个战争呢也会带失去很多平安，但是死亡的人数并不一定很多。那么第三个就是饥荒，那就是像我们今天你就可以体会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贸易战争引起食物涨价，各种各样的这个通货膨胀，我们今天已经感受到了，对吧？你会发现这种情况真是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死亡呢，大规模的死亡已经不再是冷战和热战的问题了，像我们今天这种现代化的战争，那死亡人数一颗炸弹可以胜过一次二战和三战，对吧？这种死亡真是不可低估。那么圣徒的深渊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属灵战争，因为你上帝要在属灵的角度审判每一个人。那么第六印你可以理解成是天地上的这个战争，天上 星体要涌落，地上山川要移位，所以这是整个生活的环境会发生重大的混乱，所以更大的灾难就是第七印揭开以后。我们可以参考有这样一些解读，但不苛求大家一定要同意哪一个或者不同意哪一个啊，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而已。好，那么七个印我们读完以后呢，大概要给大家留这么两条比较重要的信息。第一个，配开七印的就是那位被杀的羔羊，那么被杀的羔羊呢就是耶稣，那么配揭开这七印的就是得胜的羔羊，那就是基督。那么这两条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基督徒叫为啥叫基督徒，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的信仰根基。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信有神或者没有神，或者说信这个神灵还是不灵，至少治病还是不治病，或者说信这个我们将来有没有好处没什么好处，或者将来有永生没永生，这个都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的核心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你能看到只有耶稣基督配开七印，能够揭开这七印，能够拉开审判的序幕，而其他的都没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要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至于那些其他的佛呀道啊的那些什么法轮功啊之类的，都是在这个之外的，不值一提的，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他没办法去揭开这七印，他没办法拉开审判的序幕，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所以这是我们看七印以后我们可以学到的，我们的信仰一定要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的，启示录里面呢圣经经文都比较长，我们要完整的学完七个印的有好多经文要读，所以我们会多花一点时间，但是没关系，大家还是可以多一点时间来提问或者讨论。